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8号，公元2017年7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司政洛桑森格祝贺印度新当选总统；自焚藏人丹增曲英转至新德里接受治疗，伤势危急；不满新西兰电影节上映藏独影片，中共喉舌反应被主办方打脸；藏人行政中央为刘晓波逝世举行官方祈祷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府当选总统，并祝福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能够在世界积极推展古老的非暴力与世俗理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致函表达了祝贺。昨天7月20号，印度总选结果揭晓，原比哈尔邦行政长官兰姆纳特·克文德当选印度第14任总统。正于拉达克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向府当选总统的科文德表达了祝贺。达赖喇嘛官网刊登了贺函内容，尊者写道：这是我们藏人流亡印度的第58个年头，感谢印度政府同人民所给予的关爱与援助，有超过13万藏人持续在这个国家居住，我们将会永远感激。在贺函中，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了古印度精深佛学对西藏以及尊者本人的巨大影响。我感觉与印度有着密切关联，对印度的福祉利益也非常关切。接着尊者于信中阐释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即创建一个更加慈悲的世界，鼓励宗教间的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并强调近年来又增加了一项使命，帮助振兴古印度文明，尤其是有关内心运作方面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改变破坏性的情绪，提升内心的慈悲。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具有能力结合此种古文明与现代教育以提升内在和平的国家非印度莫属，非常高兴看到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印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其最大民主国家的身份，而且是因为印度的古老宗教和谐传统以及非暴力文明。国与国的依靠关联性不断增强之际，我期待印度能够积极引领世界分享这些珍贵的心灵财富。兰姆纳特·科文德在其政治生涯中极力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尊者对此表达赞誉的同时指出，虽然印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儿童教育、营养与权益以及贫富悬殊、贪腐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挑战。达赖喇嘛认为，这些牵涉到人民长期利益的问题更需要公开且坚定的处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向印度新总统发去贺函，他于信中指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贺您当选印度第14任总统。洛桑森格表示，印度不但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同时拥有着可以对人类产生极大影响的古老智慧。他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藏人自由抗争所给予的援助。此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20号从桑斯卡地区返回列城后，访问了当地的萨迦学派马托寺，之后同马托王室的成员见面。当时尊者同一名4-5岁的小女孩进行了有趣的互动。 小女孩问尊者是否真的能够让梦想成真，并问尊者是不是神。尊者大笑，回答说自己不是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小女孩又问尊者是否非常聪明，尊者微笑着回答说，有些人的确这样认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在印度瓦拉纳西自焚的19岁流亡藏人青年丹增曲英已转移到首都新德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院方表示他的伤势突然恶化，状况极不稳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14号就读于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的丹增曲英在校园内自焚后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抢救，伤势一度稳定。西藏活动人士丹增尊追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昨天7月20号瓦拉纳西西藏大学校方处置雇用医疗专机将丹增曲英转院至新德里萨福达区医院治疗。今天21号上午9点多钟，他的状况出现不稳定现象，目前正在抢救中。萨福达区医院表示，丹增曲英全身 90% 的皮肤被烧伤，生命迹象微弱。丹增尊追指出，今天上午丹增曲英呼吸变得急促，他非常激烈地要求母亲准备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同时他不断地重复妈妈、舅舅及西藏三个词。目前状况非常危急，他希望所有藏人能够为丹增曲英的安危祈祷。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讲述新西兰首位西藏难民图丹格桑故事的纪录片《西藏小组》将于近日在新西兰国际电影节上映。中共喉舌媒体环时记者致信电影节主办方，针对这一藏独影片进行反应，却被打脸。对方回应指出，对这部纪录片非常欣赏，并表示不认为中国政府有任何理由担心。新西兰国际电影节将于7月22号首映纪录片《西藏小组》，该片由新西兰电影人罗宾·格林伯格制作并导演，记录了新西兰第一位藏人难民图丹格桑的故事。据电影节官网列出的参展影片简介，该片的主人公图丹格桑讲述了他充满启发性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永不疲倦地为西藏事业、环境与政治议题发声的过程。中共喉舌媒体环时网站今天报道称，该网驻新西兰记者致信电影节组委会反映这部藏独影片，而该组委会声称很欣赏这部影片。电影节组委会工作人员还回应说，不认为中国政府有任何理由担心对这部纪录片主人公的描写会产生什么影响。环球时报报道指出，这部纪录片在电影节官网的大力推荐下，首映式门票已经售完，而主办方在回应中共喉舌时对此表示，他们非常高兴。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近日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今天为刘晓波的过世举行了官方祈祷法会， 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后，沈阳市中共政府强行火化了他的遗体，并将骨灰撒入大海，迎来各界的抨击。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发布声明，向刘晓波的逝世表达悼念的同时，西藏青年会与妇女会等藏人社会的民间机构也已举办烛光集会等方式致哀。今天7月21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公务人员与僧俗民众聚集在达兰萨拉大城庆院中，共同为刘晓波进行了祈祷。另据媒体消息，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巴迪从本月17号起以无国界记者、组织荣誉董事的身份访台，在当地一场公开活动上，西里伊巴迪指出刘晓波肝癌病逝，中共政府是谋杀者。西里伊巴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在狱中得癌症需要治疗，但中共政府没有这么做，中共政府是谋杀者。他还表示，中共政府应让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由离开中国。他希望台湾国会通过立法，将某一天定为刘晓波纪念日，让刘晓波的名字永存。同样，巴基斯坦诺奖得主马拉拉也于日前对中共提出谴责。他说，我谴责任何剥夺人民自由的政府。马拉拉在尼日利亚麦杜古里的一所学校向路透社记者说，我希望人们将从他的作为中有所领悟，一道为自由而奋斗，为人们的权利而奋斗，为平等而奋斗。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
另外，据人权组织消息，现在新规定要求僧人和尼姑希望在色达学院学习，必须得到色达党委和县政府的批准，没有通过政治考试，任何人都不能入该佛学院。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将严格控制学院的入学过程，会发现获得在色达佛学院学习的必要许可证是特别困难。中共一直对吐蕃特等的宗教人士进行政治洗脑，在寺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主要手段之一，灌输中共篡改的面目全非的历史、政治理念等。2016年，中共加强了政治洗脑的力，开办所谓的西藏新活佛转世培训班，组织派毛像强行洗脑等活动受到普遍的批评。2016年10月，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举办西藏新转世活佛培训班，旨在灌输对党的忠诚和服从，学员需要学习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班禅的政治演讲，以便学习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学员们先后被带到江西井冈山、湖南韶山等地参观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等红色革命遗址、国防科技大学、三一重工、远大集团等。12月中旬，38名西藏佛教诸古在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研究所学习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分裂主义等主题的培训，时间为7连周。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